阳泉人的鸭子摊儿越做越红火，简直啊，这股财运城墙都挡不住。泉人发了愁了，总是供不应求，有压力。哎，常贵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说现在啊，德聚泉那空着一处房子，是堆房。什么原因空着我不太清楚，我不敢多问，我觉得那是黄金宝地呀、啊、你要挪到那儿去比现在还要强得多得多。这个事儿只要我大哥庆春一点头就租给你了，多花点银子算什么，花得多挣钱才多。哎，是啊，我还真注意过，我看那堆房门前上着锁呢，我还不知道那归谁管，就归我大哥。走走走，连看看胡掌柜，咱们再谈谈这事儿啊。行啊，买的点线爷儿两个来看胡庆春。杨全仁呢心里说话，多日不见面了，各忙各的事儿，但愿这胡掌柜的别犯病啊。结果进屋一看放心了，胡庆春气色非常之好，正在那玩鸟呢，沏着壶热茶，神采奕奕。一看他们爷儿俩进来了，是盛情款待。常贵就说：“全人小买卖做的火透了。”胡庆春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我知道。我没事烦闷了，也到旁边看看热闹。”我一看全人呢都打点不过来，从心往外替他那么高兴，怎么今儿个来有事儿吗？杨全人说话了：“掌柜的，我有点事情跟您商量，您愿意就愿意，不愿意拉倒。啥事说吧，怎么老犯这个吞吞吐吐的劲儿呢？咱是一家人。我跟我长贵叔商量了，我那小摊子供不应求，我的压力太大，我想挪个地儿，就是您这德聚泉旁边那个堆房能不能租给我？如果租给我，我这压力就没有了。但是不知道您留着有什么用，您要有用我就算没说。”说完这事儿之后啊，没想到胡庆春好长时间没回答，低头寻思。哎呀，全人后悔，我这句话又碰到他哪颗神经了啊？心里噔噔噔直跳。常贵坐在旁边心里也打鼓，其实我给出的主意，这大哥又犯什么毛病了？怎么沉着脸低着头这么半天没回答呀？屋里非常静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胡庆春把头抬起来了：“全人呐、啊，我不是扫你的兴，不是驳你的面子。那堆房是我的不？是我的。地盘够用不够用？那还是黄金宝地，我不能租给你呀、啊！”“好、啊，那算我没说，算我没说。”我另想办法。不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我那块撂荒了十几年了，为什么黄金宝地我撂荒着？事出有因呢、啊。那个堆房啊，它不太平啊。原来是我们德聚泉呢、啊、存放东西的地方，有什么货物都存在那儿。后来我们家出了事儿了。我那个短命的夫人李氏在堆房上了吊了，人死大不吉利。打那之后呢，也有不少人相中那块地方，结果有九次谁干谁倒霉，谁干谁赔钱。这且不说，这些人都说那个堆房闹鬼，经常半夜有女子的哭声啊，吓得那帮人都不敢住了。你说这买卖还干得好吗？所以说我就把它锁起来了， 这些年我没动，今天你提到这个事儿，我就给你，我也不心疼。咱爷们儿出到这个份上，就是一家人了。但这事儿我不能不提呀。倘若你买卖红红火火的搬到堆房，一落千丈干不起来，你就后悔了。一旦把你给吓着，我也对不起你啊。所以我才拒绝。是这么回事。杨泉人呢，从小就有主意，不信邪，什么鬼了这个大，根本他就不信。听完了胡庆春一讲，他乐了。胡掌柜的，我可不是抬杠啊，我认为这个世上没有鬼，那都是自己吓唬自己。你听讲鬼笑话的，讲这个讲那，你问谁谁也没看见，看见也是误会，是眼离，哪来的鬼呀？这事不实。另外他买卖没干起来啊，怨他经营不善，不在这房子好与坏，这都是托词，我不相信。哦，全然呐，你真不怕鬼？不怕。你不相信有鬼？没有，根本就没有。好孩子，有胆子，够个大丈夫。你要这么说呀，我就把这房子租给你了。但是咱们有话说在前边，你可别后悔。一旦发生了不测的事情，你别埋怨我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您是帮助我呀，我怎么能埋怨您呢？常贵叔可以作证。这样咱谈正事吧。胡掌柜，一个月我给您纹银一两，一年算起来我给你纹银十五两，多给三两，您看怎么样？自家的爷们儿还分得这么清楚啊。好，我不驳你的面子。全人笑了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不亏谁的，不欠谁的，我心里踏实，不见我心里他没底。一言为定。长官，去把长春叫来去。把二掌柜长春叫来了。胡庆春一交代得履行个手续，按现在来说叫协议书，刷刷点点写完了，交给胡庆春。胡庆春满意，行行行行，这事一拍板，长贵也高兴，全人也高兴。可是全人高高兴兴回到十里铺，见着干老，见着篮子，不能不说呀，这是个大事，说咱要搬家了，搬到德聚全那个堆房去。哎呀，我怎么想怎么好，你们不必住在十里铺了，跟我一块进城去住去吧，那多方便呢。明天咱们一家人都去看看，住哪屋，哪屋养鸭子，咱怎么收拾收拾啊？还有常贵叔帮着忙。全人高高兴兴把这事说完了，这爷俩默不作声，都低头不语。全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干爹，您不同意。
哎，孩子，事要三思，免得后悔呀。胡庆春大好人，慷慨仗义，绝没说瞎话呀。人家告诉你那些事儿，那肯定有。你说现在这鸭子摊儿啊，虽然有压力，咱是挣钱的压力，对不对呢？你一旦搬了家，搬个新地儿，再闹鬼，再遇上不顺心的事儿，咱这心血不白费了吗？我是有顾虑。篮子也说话了，哥，我听你说话怪瘆人的，那真有女鬼，那多吓人，我可不敢去。您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。哎，全人一笑，哪有鬼呀？我就不相信那些事儿，那是吓唬人，那叫心鬼，有我给扎个胆呢，放心吧。他干爹一听，全人呐，你小的时候就有主意，现在还有主意，那既然你协议都履行了，那就听你安排吧。明儿咱看看地儿。到了第二天了，那摊儿 先不干了，先顾大头，找着长贵在胡庆春那要这钥匙，把这堆房的门打开了。好家伙，十来年了，这就没住过人啊！这一开开，折叶什么都长得锈了，里边尘土有多厚？一看前面并排三间房子，房屋里头出来蜘蛛网就是耗子洞，又冷淡又阴森，十分吓人。但是房间挺宽阔，三间房后头是个大院，后面还有三间房，原来都是库房。把门打开一看，尘土都多厚啊！你看这房子就得有人住，有人维修，没人住这房就搁毁了。这堆房也不例外呀、啊。看了看房顶上有些瓦都破旧了，院里那草长出多高来，非常荒凉。转到后院一看，后院还挺大。王老爹就说：“全人呐，这要在前后院养鸭子，少说得养300只。哎呦，这可够用了。咱再把黄守义那池塘包下来，那边也养鸭，这也养鸭，那可就足足够用了。”“是啊，爹，我都想好了。您看看是不是？咱就住在前边，这三间房咱归着归着，你们爷俩住的东屋，我住的西屋。后院呢，咱收拾收拾，养鸭子。这边也做个堆房，堆房咱们做仓库。这院咱把草都铲净了，好好打扫打扫卫生。行嘞，听你的。”全人真能张罗，把长贵叔给找来，长贵把大盒子二盒子也找来了，雇了俩劳力，大伙齐下火龙关，没用3天的功夫，瓦换了。残缺不全的地方补了，草铲尽了，扫的是溜干净了，屋子也打扫干净了，窗户纸也全都换了，亮亮堂堂，跟以前是截然不同啊。哎呀，全人一看非常高兴，要那么的，咱挑良辰宅吉日就搬过来吧。好嘞，跟胡庆春一说，胡庆春没来看了，怕引起伤心的事情。胡庆春一个劲儿点头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你们挑个好日子就搬家吧。就这样，杨全仁一家子告别了十里铺，住进北京。爷儿俩住东间，全仁住的西间。有人他就有了人气了，门开个出来进去的他也方便了，门口可以支摊儿，这摊儿可大了。支上之后，后边养鸭子、宰鸭子都有地方，他们都是里马人，全懂这套，安排的四四之之。挑良辰宅吉日，买卖开张了，外边贴着个大红纸，请人给写了3个大字：鸭橘子。杨全仁开的，这布告也贴出去了，买卖也开了张了。真没想到格外的红火，这会儿地方也宽敞了。杨全仁一看这个架势啊，人手不够用，把顺子请过来了，给自己当帮手，每月给开钱。把王老蔫儿也请来了，给王老爹当助手，篮子也参加了。另外长贵呢，抽时间就来帮忙，有时候叫大盒子二盒子也跑这来帮忙来，出来进去人丁兴旺，是热热闹闹，这买卖是一天好似一天呢。干了一个月，财源滚滚。这天胡庆春传小话来了，胡庆春就说：“5月初5了，咱们得欢聚一下，热烈祝贺祝贺你们买卖红火啊！”好嘞，大家又团聚。胡庆春看了看杨全仁，孩子，我敢断言你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，以正驱邪呀。过去9波买卖全没站住脚，你就来个开门红。 证明你福大命大，是福星高照。老实说，我一直提心吊胆，怕这个怕那个，结果平安无事，我这心也就放下了。买卖这么红火，我替你们祝福啊啊！这回咱两家是邻居了，你有什么困难尽管张嘴。谢谢东家，我要不借您这块黄金宝地，我哪有今天呢？这一切都是您给的。哎，别那么说，别那么说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轮流霸盏，胡庆春呢看了看篮子，一瞅这篮子十七大八的了，这姑娘出落的水水灵灵的，怎么看着怎么那么俊俏。再看看全人，成了大小伙子了，长得相貌堂堂，一表出众啊。这胡庆春心里就想，这孩子是卖上鸭子了，他要当官的也了不起，长得是福相啊。他瞅瞅这个瞅瞅那个，一会儿他乐了。各位稳坐压言，我有个提议啊啊！大伙儿全愣了，东家要说话，大家摘耳静听。胡庆春就说，这事儿啊憋得我心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大家上眼看，这篮子是大姑娘的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呀，对不对呢？全人呢，老大不小，也应该娶妻生子了。方才我看了看，你们俩往这一坐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呀。我有心当个大宾宝，当个媒人，让你们俩完婚，不知你们俩意下如何？这话说的刚刚硬正啊！兰子是个女孩啊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她害臊啊。那阵那个人的封建，一听这话，腾把头低下，脸跟大红布一样。杨全仁呢，脸也红了，喂喂，站站，吃吃，也把头低下了。王老爹一听啊，东家胡掌柜的，你说那话碰到我心口上了，我早有此意呀，抹不开张嘴呀。今天您把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啊，把帘给打开了，我老头子还想着抱孙子呢，我是一万个同意。好好好，你们俩人表表态，同意是不同意？全人你先说。杨全人说个什么呢？早就喜欢这篮子，两人在一块生活了多少年呢，可以说是清清楚楚，早有此心，没有越轨的行为呀。那年月不开放，属于封建年代，不讲究谈恋爱，说谈情说爱，不讲这个，有的话也是偷着偷情。杨全仁没干过这个事儿，对这个妹子也十分疼爱，可是姑娘兰子呢，早有爱慕全仁之心呢，知疼之热呀，更抹不开提这件事情。今天这一挑明白，叫他俩表态，没得可说了。杨全仁点点头，中家，我愿意。好，说的痛快，兰子你呢？兰子勉勉强强点了点头，说不出别的来，大姑娘这就可以了。哈哈哈哈，既然如此这么办，我是大媒人啊，在座的都是正人，长贵你是中正人啊，挑良辰宅一日就举行婚礼，这笔钱由我出，我包下了。大家一听，纷纷举杯祝贺呀，高高兴兴把这结过了。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，没人了，全人睡不着觉了，回忆以往，起早贪黑，鸭子鸭子就是鸭子，想别的嘛顾及不过来。要说自己这么大了，成家立业，他能不想吗？尤其现成的一个大美人，他能不爱吗？ 今天东家给挑明了，那么多人呢，也许妹子难以表态，我呢厚着脸皮问我妹子。全人把衣服收拾好了，到外间屋了。兰子，妹妹，
哎，
你闲着没？到我这屋来一趟。
哎，来了。
兰子过来了，屋里没有旁人，兰子坐在炕沿上，全人给他倒了杯水。妹子，这个啊，他那个这个啊，说了半天净说外国话了，抹不开张嘴。兰子就说，大哥有什么话您就说吧。妹妹，我说了吧，胡掌柜的给做着主了，关于咱俩婚姻的事情，你说句实话，你愿意是不愿意，别委屈了你。我就是个卖鸭子的，也没有功名，也没有才学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我绝没有别的可说，我别耽误了你的青春呐。妹子，你乐意不？哥，瞧你说那话，人家不是点了头了吗？早就乐意了，你还叫我咋说？哎，乐意了就好啊！哎，妹子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亏待你。你父亲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又是我的干爹，咱们等于亲上加亲。我这一辈子跟你长相厮守，永不分离，我把一颗心就交给你了。哥，你说这话太叫人感动了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何况你一表人才又有能耐，我求之不得，我心满意足，今后我给你生孩子，我协助你一辈子。这话一出口，外边王老爹乐了，闹了半天这老头在外头听声呢，一看这小年轻人神神秘秘的不知道说啥，老头一听全听见了。行了，有你们这些话我就放心了。姑娘扫个大红脸跑到自己屋去了。到了8月15，又是节气，全人的买卖十分红火呀，胡庆春早就操办好了，在聚仙楼大酒楼3层给包下了，以胡庆春的名义大请客，是朋友全请来，来祝贺全人的婚礼。全人哪有那么多朋友，但也有一波，王老爹出面把自己那些亲朋故旧也全请出来，店里的伙计全都参加，这个婚礼办的是相当隆重。